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已经又进入新的一年，这就第二个星期了。我们前一阵子刚过圣诞节，圣诞节是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是2000多年前来的。基督说他还要第二次来。那耶稣的两次来都是自动选择。我们世人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选择来到这个地方。我选择出生在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我选择出生在大连、青岛。没有人这样的想法，都是很无奈的来到这个世上。但是，只是神给世人有普遍的恩典，给世人普遍的恩典。那耶稣基督呢，也选择第二次来。那有关第二次来呢，我们人是有选择。如果我们选择相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已故的要重新复活，当时还在世上的身体刹那间改变，被解升天与主相遇，然后第二次来到世上。但是如果不信主的人，只接受第一次神对世人普遍的恩典来到世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只能是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末日的审判。光景完全不一样，所以基督的再来是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耶稣的信徒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也是我们顺着彼得后书的第二段经文所讲的一个题目。我们先念一下这个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12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任当趁我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我们，并不是随从推敲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黑处、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谁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的，乃是被神的圣灵感动说出来的。我们一同祷告。先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灵对我们一再的教导、一再的提醒、一再的激发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真道上坚固又坚固，让我们与主的生命连接越来越美好。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将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将我们肢体献给义，当作义的器具，能在世上做盐做光，传扬基督的爱、基督的福音，使世人能够跟随主，得到主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平安喜乐。主啊，也让我们再来有第二次来到世上的盼望。主啊，我们就将这段时间恭敬的望交在主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说彼得后书讲的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因为当时已经有一些假教师流传到各个教会，传讲了一些不正当之见，就说基督不会来，基督来这件事情是彼得一伙人随意捏造的。所以针对这样一种情况，彼得要三番五次的提醒他，提醒众教会的基督徒要时时纪念基督耶稣要来这件事情。所以整个目的就是鼓励被迫害、被迷惑的基督徒要在信仰上站立得住。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涉及到，一个是彼得在临终前尽心竭力的嘱咐这些信徒，天国要降临。另外呢，针对当时那些假教师所提出的一种异议，他讲了两个见证，也就是两个证据， 这个是彼得他们借登山变相的见证，一个是先知在预言里边所讲的事情。所以彼得在这边说呢，他常常提醒这些人。那么这些事是指的什么呢？因为根据前面我们讲的，说我们有了圣灵的果子以后，我们立了不大功以后呢，我们会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丰丰富富基督永远的国。所以紧接着下来，你们常常提醒这些事，很显然就是和基督将来进神的国相关的一些事。如果再扩展开来，就是讲整个基督的福音，特别是可能相关和马可福音相关，因为我们马可福音传统上认为是保罗所讲的，马可就像书记一样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边是说要常常提醒这些事，要通过提醒这些事要激发众信。那么这边的激发的就是说，让一个人从梦中醒来，保持一个警醒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在世上跟随基督，有时候不冷不热，有时候迷迷糊糊，有甚至有时候最基本的圣经的教导也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简单的，就是说5000两银子，另外一个人给了2000两，另外一个人给了1000两。那么这是个比喻，那意思是说，神要让我们将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要很充分的使用出来，而不是去教导我们有钱赚更多的钱。所以圣经上很多的比喻，不是字面上传递的那个意思，而是说背后有神的原则。所以要让我们清醒，我们所处的状态，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当说什么样的话，我们处于一个完全清醒状态。因为人要不清醒的话，那说话是连不起来的，就像我岳父，现在已经老年痴呆了。每天的时间，我去年回去，每天的时间大概能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好像讲话有逻辑性，其他的时间都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他自己讲起来头头是道，就是人处于一个糊涂的状态。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清醒，可想而知我们的行为是怎么样。而且保罗的激发，保罗的提醒是尽心竭力。这个尽心竭力就是我们前面的第10章说，你们要格外的殷勤，要更加的殷勤，就是那个字，要是竭尽全力的跑，就像说那个百米赛场上跑100米那样，绝不偷懒，也不可能偷懒，全神贯注的就向着终点线跑。这是我们一个尽心竭力。那也许也就是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神。所以这边，彼得一生侍奉主，到最后年老的时候，因为他这边说，我快要离开世上这个帐，世上这个帐篷呢，也就是在世上的时间快到了，要快被主接走了，而且主怎样接走他，他自己也有知道啊，他自己也知道，因为这边呢有和彼得和保罗共过事的最早的，而是无数的劳苦。他最终是殉难，前往属于他的荣耀之地，就是被写升天了。那最后呢？彼得是就葬在梵蒂冈某个地方，葬的也很简单。那传统人也认为，彼得被钉十字架，而且他是倒着钉的十字架，只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彼得受难殉道。因为是当时同时代的人所记录下来，所以彼得在离开世上之前，他依然不忘耶稣基督当时给他教训。耶稣为彼得祷告说：“当你反转过来以后，当你清醒过来以后，有清醒以后呢，你要兼顾我的弟兄。”所以神给彼得的嘱咐，彼得对当时的信徒来讲。当时的信徒来讲，根据这些经文呢，他们的灵敏也是很高的。他们说呢，他们已经晓得这些事，已经晓得要结果的，将来要进丰丰富富的天国这样一件事情。而且他们在真理上，他们心中已经有了真理，而在真理上已经被坚固。就像是我们盖房子一样，这个房子是盖得很牢靠的一个地基上， 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很牢靠了。那对面对这样一个总体，彼得还三番五次跟他们讲，要牢记将来的这些事情。何况我们今天，我想我们今天在政治上的牢固程度不会比他们强的啊，不会比他们。虽然说好像是我们今天文化知识多了，很多人会认字，当时像犹太人里边。这个里边可能有一个人会认字，所以才会有文士，知道吗？文化水准也不高。虽然我们今天文化水平高了，但是我们能在真理上接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地基能有多牢靠呢？所以，既然彼得三番五次的提醒当时的信徒，那么我们对今天信徒来讲，可以三番五次的再次的阅读，再次分享彼得的教导。要记得，这边他是用的一个完成式，好的坚固度是完整的。就是他们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保持在一个持续状态。彼得教导什么要常常纪念这些事。那么这个纪念这个词虽然很简单，就是说纪念就是说对某件事情，你存留在脑子当中，不断的思考它，想它，而且呢纪念这个事情或给你带来的某一种状态。比如说你想起某件很高兴的事情，你就会很高兴。或者说自言自语，或者可能就笑出大声笑出来。如果你想这一件悲伤的事情，你马上就会愁眉苦脸，又连发出一连串的很多 negative 的东西。我们那个星期五晚上、星期天，我们家的水管子堵了，修了星期六，就今天早上一直修到10:20也没通。那亚军在那边说啊，会什么事情啊？在问长问短。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我怎么能知道呢？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要想念将来，我们要进天国这样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这个会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就像是你旅游一样，你旅游去的时候，去某个目的地，你肯定会想象说这个地方很好，我好高兴就去。你没有说我去那个地方去旅游了，哎，我非常愁眉苦脸，除非是你被迫被别人拉去，知道吧？所以有的孩子就跟着父母去。很不高兴，知道吗？一路那个愁眉苦脸的，等到回家以后高兴了，打开电视就玩游戏，知道吧？所以我们要纪念将来那个事情，我们要处于一个很不能说很亢奋，但是也很激动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将来所要到的地方，真给我们美好的盼望。所以彼得也在教导这样一件事，这些事，因为当时情况刚才说了。社会处于一个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罗马本身的文化呢，它继承了很多从希腊过来。这个典型的状况就是，他们的神啊很多很多，不止几百个神，是上千个神，各式各样的神，有联邦神，有州神，有地方神，还有乡村神，各个地方都有他们的神，知道吗？所以他们有关神的故事太多了，知道吗？所以当他们听到说彼得说这个。别说这个神将来要来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你又编一套来糊弄人，知道吗？就让人们死心塌地跟随他，说他是那个是你造的一种谎言。”所以彼得在这边呢，有列举不同的证据。我们就业说有两三个见证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搞定。所以彼得这边讲了两个见证，一个是他自己的见证，一个是先知的见证。那彼得见证说什么？说。我从前就跟你们讲过耶稣基督的大能，也讲过耶稣基督降临的事。那么这件事情呢，和将来的天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登山变相的发生的地点，我们看这张图，这个红圈圈的这个黑门山，这个是当时登山变相的地方。那经文是怎么记载的呢？我引用马可福音这一段。耶稣说，对他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埋藏死位之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也就是耶稣登山变相是神的国短暂降临的一个代表，一个显现，让这些彼得、雅各、约翰亲眼看到。这样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按理上了高山，就是黑门山。黑门山终点积雪。所以它的雪融化就构成了整个加利利湖的水，构成了约旦河的水。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彼得对耶稣说，那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拿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们甚是惧怕，有一座云彩遮盖他们，又从云彩里出来声音说：“这是我的太子，你们要听他的。”在我们再说这个三个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中都记录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彼得讲到说，天国的降临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个事情。他们已经看过预言，就像我们发布新电影的时候的，前面有一个很短的广告片一样。这个就是耶稣在那些快离开之前，他们那些门徒的信心很低，给他们一个天国降临的预告片。你们先看，你们再去讲。所以这边是彼得曾经看到过，他们三个人曾经看到过，那看到就是基督的大能，看到基督的威荣。衣服那么白，身体衣服发白，身体又放光，那光就像太阳光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要看太阳光，我们是不能直视的。看完以后，你的眼睛会，甚至有的人会发炎的，知道吧？可见，神国的降临，耶稣基督让彼得、雅各、约翰看到他们，仍在中间又保守他们。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每一个基督徒在天上都是一个光体，因为将来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三光必退属。这是他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变相了，那就是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形象，而且他们也听到了，听到了。说马太福音这边记着说，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并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和彼得后书记载一样，“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边我们会详细考察圣经的时候说，对一件事情在不同的经文会有不同的描述。彼得那个我们看马可福音这边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这边又说：“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啊，即便说一个。故事同一个人讲，也不会每次讲的一样。这一次呢，他讲这个故事的这个细节，下次他讲故事另外一个细节，所以他凑合起来是一个全貌。所以说，才有三个副来福音书：马太、马可、约翰。马太、马可和路加记录同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详细看的时候会稍微不一样，甚至用的动词的时态也不一样。所以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同一件事情，就像今天的采访一样。那为啥那个赖清德他们不是这个当选了？那个采访时候那个前面那么多话筒，那么多话筒，每个人报道出来肯定不完全一样，知道吧？有的人报道就报道主要报道这一句话，完了有些评论，因为这个人的报道另外一句话有些评论。那我们如果对方说，那他到底说的哪一句话呢？他这些话都讲了，知道吗？从不同的正面报道，所以三卷福音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起来会稍有差别，这个矛是矛盾，这个是全面啊。所以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他说：“你的福音书记了同一件事情，这个写成这样，那个写成这样，还是矛盾重重。”是，他是从不同的角度记。所以这是彼得的见证，他看到了，跟他们诉说了，是第一手资料，他不是听说的。彼得在这边进一步讲说，不光有这个。还有旧约的先知所讲的预言也证明这一点。那么这边我引用两节经文，一个是旧约，我们同样引用新约。我们看讲到耶稣基督将来的事情，因为在旧约呢讲到耶稣将来呢，有些经文是讲到第四再来，有些经文是讲到第二次再来。但以色列人在当时他并不明白有两次再来，他只知道他们会有一个救主来。啊！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看，会有两次来，所以我们对旧约呢会读得更明白。但以理书这里讲说，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没驾天云的，卑微的出生在马槽里面。 对价值电影支持值加了上来。拜登到亘古常态者面前，为了权力、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使徒行传这边呢？两个天使讲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背脊升天的耶稣，你们看着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是被宇宙永恒背脊升天，被永远接走。第二次来的是价值论，所以这是明显的旧约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会再来。”马加利亚书讲得更好，我们读一下啊。那日就是耶稣基督来的那一天，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并且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从东边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通过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耶道打煞。你们逃跑，譬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跑大地震一样。况且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归来。那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烁。那日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我们一再说耶稣来的时辰，我不知道；耶稣来的日子也不知道。那我们定时辰、定日都是靠着太阳、月亮来定。而到时候太阳、月亮都没了，你说我们怎么定？所以耶稣来说，既不是晚上，也不是白天，我们那时候时间搞不清楚了。因为耶稣那时候他本身就是光，像闪电一样从东方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刹那之间没有黑夜了，不像现在我们是白天，那东边是黑夜。到时候耶稣来说，我们是白天。东方也是白天，所有人都知道耶稣第二次来了。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欢喜高兴迎接来。不信的人呢，哀哭狼嚎，完了，全完了。耶稣真来了，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在旧约已经有了明确的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呢是一个非常确实的预言，为什么说呢？因为预言，我们说圣经是神的灵感动了，人记录下来，神要人所知道的事情。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是我们人生的 GPS。我们说开车时候我们用 GPS，我们人生的生活、人生的行事原则，这里就像一个 GPS 一样。随时在引导我们，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啊，GPS 会出错的。我看到一个人分享，明明应该向右拐吧，他会让人向左拐，向左拐就拐到海里面去了，知道吗？GPS 也是会出错的。我去那个去签证，明明应该向左拐就到了那个 Visa Office，他会要让向右拐，但是神的话不会出错，神的话就像一道亮光照在黑暗的地方。所以诗篇就讲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基督徒要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要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你必须读经，必须把神的话语注入你的心中。不可能说啊，我知道我应该信，我应该跟随耶稣，我好好的跟随就行了。你不读经，你虽然有心愿意跟随，但你也没有力量，因为神的话就像我们每日的粮一样。就是说。好，我愿意好好的干活，我愿意勤勤恳恳的干活，但是你不吃饭，没有力气，一顿不吃你还觉得有力气，你一周不吃呢，你肯定没力气，面黄肌瘦，营养不良。所以说，我们要有神的话，要阅读神的话。那么这边呢，比如说，我们要 pay attention，要注意这些神的话。这到什么时候呢？这到天发亮是诚心在你们心里。那么这个是有所指的。这个天发亮，就是指的知道我们配探神的话语，知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圣经里面有些我们不明白的，或者圣经里面有些没讲的，我们就全部都明白了。就像保罗讲的，现在我们只是就像看镜子一样，看到模模糊糊能看清楚一点。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话语 它所起的作用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因为我们直接面对耶稣了，知道吗？直接面对耶稣了，有什么事情你直接可以问耶稣，你不要就用不到就说圣经上如何如何记载啊，那个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一直要到，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要持守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命最后一刻。所以这边我们启示录就自己讲，不是耶稣自己讲是吧？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利利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啊？这只是后边的丰富了。所以这个是说，耶稣自己说他是那个明亮的晨星啊。我们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拥有基督，完完全全。所以我们要牢记神的话语，牢记使徒的教训。下边就谈到说，第二是就是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圣上说的语没有谁肆意解说的。那么这句话通常容易引起误解，好像说圣经上的话呢有它规规的解说，不是说这个人讲这种讲法，另外一个人讲另外一种讲法，到底是哪个对？不是这句话不是这样讲，引起误解。所以这边呢，我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两个经文啊，另外两个版本，一个是圣经，耶稣本新译本，还有一个环球圣经译本，我们看你也想说，另外一个说最要紧的，你们应当知道，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这个稍微明白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最要紧的，我们要知道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出于先知自己的见解，因为在原文里面有一个词儿，我们叫这个，在第二翻译本它翻译成是。我们和合本里边就没提到这个词儿，知道吗？那么这个字呢，它是诞生生产出来，在环球圣经译本里边，它基本上有是出于，就是不是产生于先知自己，预言不是产生于先知自己，所以说圣经的预言不是先知自己产生的，而是圣灵让它写出来的。不管你明白不明白，它是照着写出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说到这个解说见解，那么这个词呢，圣经上就出现过一次，就在这儿出现，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没出现过。那么在圣经之外的文献当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于解梦啊，别人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梦，他来解这个梦，或者是解一个很谜团这种现象，是半个词儿。所以在这边就是说，圣经里边的预言是神借着先知写出来的，而且对这个预言的解释呢，也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自己。这里边典型的，我们看有一个例子，就是耶利米书这边讲的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这是很形象一个画面。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这样一个画面，这代表将来的攻击。因为巴比伦也好，亚述也好，他们攻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从北边这样下来，北边这样下来。所以这就是说，一些很奇怪的这些画面、这些意象，只是神的预言。而这些预言呢，都有神一定的讲解，而不是说就像现今的社会一样，我们说后现代没有绝对的真理，每个人都是对的，什么都是相对的。他说他的，他说他的，谁也不敢说你这是错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所以说到底对错，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有些经文我们是解不开的，圣经里边很多疑难的经文提供五种、六种，甚至十几种答案，但没有一个敢说这个是绝对的，因为我们解不开。但这些解不开的经文，对我们跟随基督没有一个本质性的影响，尤其是的将来的事情。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预言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的。那最直接的就是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写的，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于道圣独得四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就是人的灵利用人作为一个工具，写下神要讲的话。当然，神给人一定的自由度，每个作者他写出来都有他的特点。比如说，我们说路加福音，我是不知道了啊。他们讲路加福音，他的文笔要远远好于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那是他们看原文才能明白，也就是原文的文字掌握到那个词汇掌握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够比较出来。就像我们今天你看那个中文或者是英文，你就讲的说，哦，这个水平比较高。有时候我看那个我们一会儿做可以做 review，做 review 就很难读，而且字平常根本不见。完了，我想，哎呦，这个人这个文学水平比较高，知道吗？那另外一个人很容易读，就是都是常用字，所以这个呢。神会利用每个人的特点，所以记录下来的这个人呢，用文字比较这一方面比较多。比如说彼得后书，虽然我们说彼得本身没有印象中没有太高的文化，但彼得后书里面所用的文字是被生僻的，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给今天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好多字只出现在彼得后书，比如刚才说的这个点说，只出现在这儿，其他地方没有。所以这是彼得提供的两个证据，这个是他见过神国降临的预告片，他可以向众人就说基督将来要来。另外一个旧约先知讲到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灵感动，也出于神的灵解释基督要来，提供两个证据，所以彼得以此为证据，确告当时在。已经知道这些事，已经被神的灵在真道上坚固的重信，要牢牢记住这些事，就是牢牢记住神的话语。这对我们今天也是同样重要。不但记住，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些话语，因为记住这些话语和相信这些话语，是我们跟随神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而我们盼望将来基督再来。是我们侍奉跟随的动力。按道理讲，这个时代并不友好，这个时代到处是苦难，这个时代到处逼迫基督徒。虽然在北美好像好一点，但是如果说今天你在街上举着牌子说"我反对同性恋，我反对 LGBT"，我们有这个胆量吗？一个人你肯定不敢。或者偶尔可能会有人集合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胆量参与。为啥呢？因为我们惧怕这个时代，惧怕报复。你要到了中东，为啥很多人信了以后不敢公开自己？因为那个环境不友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再次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结出我们的果子来，我们要对社区有影响。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群弟兄姊妹，基督身上的弟兄姊妹，彼此连接，我们能够影响社区，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结满圣灵的果子。那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教会。所要做的就是说，提供各种各样的条件。我们敬拜是一部分，团契是一部分，主日学是一部分，进入社区短宣，所有所做的这些一切，都是来帮助我们能够放弃自己的观点，能够跟随神的教导，就是走十字架道路，能够接触善果。当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神会帮助我们，神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我们自己所要做的就是顺服。我们为什么要去洪都拉斯？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太养尊处优了。我们，你根据就是说，说三道四，反复的说，耳朵都起茧子了，但我没啥反应的，知道吧？所以我们换个环境，我们去洪都拉斯，我们大人也好。我们的小孩子也好，试试那个圣域雄辩， 一看到这个环境，我们就知道，就会想起来神是多么的恩待我们，知道吧？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这边敬拜。那万军的这些建立的教会，就围绕这个树下，围绕这个草堆坐在那儿。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这边呢，我把那个我们去年啊，那就前年了，2022年的一个去洪都拉斯一个转变呢，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放了一下，说我们处于一个被激发的状态。
Carry to the broken heart.
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参与洪都拉的事工。那到目前为止有11个人，基本上是报名了吧。这个是个 sending out，就是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我们愿意帮我们自己献上的时候呢，神会使用我们。我是说期望，除非你的身体有非常非常对南方有敏感的，比如说你的皮肤一晒有过敏了，要吃低塞米松了，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不去，因为这种情况我也 handle 不了，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去的人最大年龄有80岁，我们80岁的 Tim 弟兄呢，洪都拉斯去过，应该是3次，他也去过肯尼亚，他也去过南美，非常热心的一个弟兄啊。起初他也不会传福音，他也没想着什么传福音的，但是在他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牧师跟他讲说。哎，提姆弟兄，你跟我去胆学去吧。他根本不知道胆学是什么的。牧师就跟他讲说：“反正跟着去吧，不知道啥去吧。”哎，从那时候去了以后，尝到甜头以后，只要有短信聚会，他就会去。身体很棒，真是和那个叫啥？就是个我们说那个笑，就像个小男孩一样。他走到处处都充满了笑声，非常的高兴。我见过他很多次，每次我去零零后参加的团体的时候，他总在那儿，他也愿意分享，所以他就说50多岁啊，我说50多岁了，还那个有啥了？他万卷的宣教，都是55岁以下，他都接纳。55岁以上，他就不是那么热情，但是你不要去，他也会接纳。所以他从55多岁。被神的灵感动，我们就算55岁，现在到80多岁，也是被神使用20多年，知道吧？所以说，被神使用不存在太老、太晚，只要我们愿意被神所使用，神会使用我们成为他福音的主。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更多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大人，不管是小孩，我们去那边不光是看贫穷，一开始我们相对说啊，那边太穷了，我们看贫穷就会感动。我们去老师帮助他们做事情，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加的体会到基督给我们的很多，基督给我们超越我们所想象的这种能量和信心、胆量。所以有感动的尽量给我报名，我们呢尽快要订机票。愿神保守我们在座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每日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激发我们。哇，真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经常处在一个警醒的状态，因为这个末日的时代非常的邪恶，非常的混乱。让我们紧跟基督的脚步，能够辨别是非，能够也愿意被主所使用，成为福音的出口。让我们信心小的，不宁。更加我们庆幸，我们胆量不足的，由你刚强壮胆，我们被世事缠绕，求主挪去我们肩上的重担，心中各样的挂虑，让我们真是守节清心的来跟随主的脚步，主是这样的道路，来接触那丰盛的圣灵的果子。有一天，我们要进入丰丰富富基督永远的国，你给了我们极大的盼望，极大的鼓励。愿主引导我们在座的每。奥峰，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